习近平星期一在深改组的会议上强调，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然大有可为。他要求各级政府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美国智库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扬近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研讨会上辩论话，推动经济改革应该是习近平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他说有四个因素决定习近平第二任期在经济上应该有所作为。他解释说，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巩固权力，有这样的政治条件和能力去推动改革。第二，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社会的新的矛盾要求习近平这样做。第三，习近平经济职位上的人事安排亦预示了这一点。第四，习近平第二任期一些主要周年纪念的临近亦会迫使习近平这样做。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曾经提出宏大的经济改革目标，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十九项六十条。五年过去了，外界的一致看法是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在经济改革上只是取得小规模的进展，比如在能源领域，但是在重大承诺方面，比如令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几乎毫无建树。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扬说，在第一任期内习近平的工作重点是政府治理，亦就是解决山高皇帝远的问题。通过反腐运动，习近平已经为第二任期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他说中国此后的经济改革涉及到资源和财富的重新配置，所以一部分人必定将会在新的改革中成为失败者，从而成为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而地方政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他以如何缓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为例，解释习近平是如何扫清改革障碍的。他说在他看来，习近平的诊断、习近平的评估，如果要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实现经济改革，就是要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一致。他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再是官员提升的主要指标，而良好治理以及如何分配增长后的红利，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新的标准。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没有好像以往一样为经济发展定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具体目标。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利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扬认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定义亦决定了习近平要进行经济改革。马扬说，在十九大中，习近平将自己的盟友和亲信安排入重要的位置。这些人虽然不是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是亦不反市场，而且比自己人占据更好的位置，有利于习近平推动自己的改革进程。马扬最后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习近平第二任期内的一些重要的周年纪念将会令他这样做。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2020年十三五计划结束的最后一年，中国要实现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的目标。第四，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不过马扬最后强调说，习近平的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是有限改革，不会出现中国1970年代的改革这样力度的改革，而且这个亦是纯经济领域的改革，不会有任何的政治改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说，对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其实更适用的词是自由化而不是改革。他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后，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十八大定下的经济改革基调，甚至以更为强势的手段来推进。他说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并不取决于地方政府或者是国企的利益集团，而是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喜好。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巩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